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真情指数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位老师所写来的求救信哈。但是看完这封信以后，我特别的感动，有一个好老师真好。
是
7846的这位朋友呢写来信件，他说现在国内很多的青少年孩子喜欢玩网络游戏，我还发现啊，好多青春期的孩子呢喜欢二次元，就是 cosplay 哈。我们作为老师也常常提醒孩子们，凡事尊神为大，要有节制，不要沉迷于游戏。但是有的孩子啊，还是不能很好的管理自己。当看到他们穿着异样、说话没礼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过。我的儿子呢，今年17岁，他就提醒我说：“妈，你要包容他们，他们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昨天晚上，我儿子啊，还陪我去了一个专门的 coser 主题的商圈看，看完我就更难受了。我看到很多的花季少年把自己的化妆化得很恐怖，穿着也很夸张。我和我儿子说，我去给他们发福音单张。然后我儿子就告诉我说，你别这么莽撞好不好，这些人多数都是社恐，你这么过去他们根本不会理你的。亲爱的姐妹们呐，我是一个无知愚昧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来看待这新的事物，但作为一个老师，我知道我要必须陪伴这些青春期的孩子成长。针对孩子们的这些行为，作为老师我该怎么做呢？请你们给予指导。
我们真的是为您特别的献上感恩。我觉得你教导的孩子是有福的，你生养的孩子也是有福的。看样子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提醒你说，这一个年级段的孩子，然后现这个世代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面其实有分享过，就是每一个世代的青春期的孩子们都有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个流行文化。那这个流行文化呢，对他们的深刻的影响，有些时候会留下很多的痕迹，那有些时候呢飘飘也就过去了。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个表面的现象看最核心的问题。我想你不要只是看他们的穿着异样，一定要去改变他们，要他们穿的循规蹈矩才好像让大家眼目舒服了。但大家知道，其实在一个穿的最封闭的世代，也许也是非常淫乱的一个世代，因为真的不是表面来决定了我们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么像这一些喜欢 cosplay 这种流行文化的孩子们，二次元文化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是活在他们的漫画世界里面，活在他们的游戏世界里面，他们感觉到那是安全的，或者那是他们自我身份的一个认可。
是
他们把自己看作是那个里面的某一个角色，某一种关系里面所带给他们的社会的地位和存在感，或者是安全感。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们真实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扎实的身份感。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
是，
然后呢，没有安全感，没有亲密感，没有认同感，所以他只能够到游戏虚拟世界里面，或者是漫画世界里面，去找到一点一点的被接纳、被包容，或者是 sense of belonging， 就是归属感。那这些东西才是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老师，其实你已经做到了最好的第一步，就是你爱他们，你看到他们的情况，你担忧他们，你爱他们。就像耶稣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哀哭了，他心里面渴望这一群人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失丧了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所有的人，不光光是孩子，大人也是如此。我们只要发生一个事情，你看到那种人的绝望、恐惧和迷失的常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需要把神的爱和福音带到这个世代的唯一的管道。我们不能够站在一边去论断批评的同时，却没有让这群孩子感受到我爱他们，我接纳他们。哪怕他穿的奇装异服，我的第一个要改变的不是他的外表，而是问他，你吃饭了吗？你今天好吗？你身边有朋友吗？你的父母亲怎么样？我能够为你做什么？这些是通常人不会问这些孩子的，因为我们的异样的眼光已经拒绝了他们，我们不接纳的态度已经让他们觉得他们是怪物，那他们当然就
我就与怪物在一起，
对，我就
我不跟你们在一起，
是的，我就融入到那个不以我为怪的世界，我就不要与你这个所谓正常但是却没有爱的世界相处。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教会，因为教会的牧者是一位已经年过七旬的，他是已经服侍了50年的。在他那个世代呢，他是一个最不主流的教会，因为我们叫做嬉皮教会。
嗯，
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嬉皮文化就是一段时间唱摇滚乐啊，然后头发留得长长的呀，身上有刺青啊。天哪，这对美国传统的教会来讲，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对吧？
是。
可是这一个年轻的牧者，他17岁信主之后，当时他就带了所有这一批他身边的这些朋友，开创了这个教会，然后天天查考圣经，接纳所有这些嬉皮文化里面的人，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他们。到现在这个教会仍然，虽然是巨大无比的一个教会了，可是呢，你仍然发现，哎，站在台上领诗的弟兄姐妹们
还是一身的刺青，
或者呢打着耳钉，或者是穿着一个皮衣，让人觉得他就不是一个比如说你
如果基督徒该有的样子
啊。对，你去到比如说光鲜亮丽的外表啊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就因为他保持了他教会的这个文化和传统，所以所有那些在社会底层的人去到这个教会不感觉到被排斥，他们觉得被接纳了，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家，是一个愿意保抱他们的，找到福音就是找到了神的家了。
是，
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弟兄们，如果今天我们身周围充满了这样让我们觉得啊我承受不了的，其实我也跟牧欣讲过，就是我们如果孩子把他们朋友带回家，天哪，穿了一个什么样的衣服，我的鼻血都要喷出来我宁肯就是把我自己关到房间里面，拿枕头捂住我自己的头上，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但是也许我在这一刻可以安静下来说，主啊，这个孩子你把他带到了我的家中，带到我面前，我能为他做什么？求主你让我知道怎么为他祷告。当我们的爱一释放出去的时候，那个人立刻会感受到，因为我们是缺爱的人嘛。
是，
每一个人都是缺爱的，如果你爱他，他立刻会感受到，但如果你批判他，他也立刻会感受到。
在箴言书22:15的经文是，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除。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只读这一节经文的话，不对圣经有全面的全貌的了解的话，会觉得那打呗，是吧？中国人讲的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做错了事就收拾他哈。我一个姐妹前两天还开玩笑，这孩子啊，这过一段时间就必须得紧紧皮，这不紧皮就不行啊。但我后来其实真正的读懂了圣经，明白了神对于父母的使命责任的时候，我发现说用管教的这个杖啊，这个杖不是我们所说的擀面杖，不是我们所说的打孩子的什么棍棒
打狗杖，
对，这个杖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是极其有效，而且是站得住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妈妈呢，我常常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经验，自己的一些过去的做法来管教孩子，很容易被变倒。比如说孩子的一个顶撞，就让你觉得说啊，我好像说的也没有那么有道理。就是孩子经常有的时候说，你以前不是
终于一天妈妈说不过女儿了。
是，你会发现你站不住脚，你在孩子面前你不能够像磐石一样坚定自如的跟他去对谈，因为你一定会摇摆，因为你本来就是罪人啊，你身上有太多的罪了，对吧？你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人家孩子但凡抡过来一个石头，你就会被打散。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孩子的面前，可是我们背后是主耶稣站在那儿，是他的话语站在那儿，给孩子来讲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时候，不会倒。就是你作为母亲，你非常的清楚。我现在就是在给我的女儿在讲很多的，拿圣经说事儿，因为这个不会错，不会有漏洞，他找不出来漏洞。你会发现孩子在听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他想跟你辩，他都没有辩论的切入点，即便他有的时候胡搅蛮缠，不得不说有些孩子能言善道，
是
他会跟你胡搅蛮缠，
像我们家老二。
对，但是他的胡搅蛮缠，如果你始终坚定不移的把他带回到圣经本身，你发现他很快就败下阵来。而这种败下阵来，不是我们所说的哼，因为你是我妈所以我就听你的，不是，他是慢慢慢慢的，圣灵会把他那个嚣张的气焰一点一点的按下去。所以对于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也是因为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了，我发现这个青春期实在太可怕了。但是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以后，我发现 也没什么可怕，我们心中所信的已经大过了一切，包括我们青春期像怪兽一样的这个小朋友在我们面前。
嗯，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美好。其实这段时间你真的发现我可以跟我的孩子产生最有意义和最深刻的谈话了，这是他们在年幼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的。年幼的时候呢，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对牛弹琴，但现在我的这个小牛长大了，初生牛犊不畏虎了，我们这些虎妈也没用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就有了一个成长的空间。我们也会需要不断的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成长，而我们最重要学习的不单单是真理，而是怎么活出真理，也就是怎么活出爱来。
是，
所以我们再讲一遍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有恩典有真理，先把恩典铺排了，然后再把真理把他们一条一条的向孩子们去活出来。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会因着有这样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爱的管教，他们愿意去抛弃这些世俗对他们的影响，而真正的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就像我的老大放假的时候回来，他会鼓励他的妹妹说，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个讨人喜悦的人，你的人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可能去feeding，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环境，你的这个想法就是错的，你不可能融入它，因为神本来就已经把我们招出来了，我们不可能融入这个世界。而当他再去讲的时候，我在想，哇，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这并不是他现在的状态，
他就想融入别人。
对，我相信他没有过融入别人，但是他一直想要摆脱我们，他想要找他自己的身份，他自己的价值和定位。但是唯有他在主里面找到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父母亲对他的所有的教导都是在爱里面，在真理的根基上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孩子带到神面前，也没有把神的爱活出来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把一个一个的小怪兽送入到这个世界。你别说因为世界影响了我的孩子，对不起，有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影响了世界。
我的女儿刚刚青春期爆棚的时候呢，我跟张儿姐在聊到这个话题，我很挣扎，我很痛苦，我很无助，我很无奈的时候，张儿姐说，我觉得这是好的无比的事情。
是的，
当时不能够理解，说什么叫好的无比，这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了，体无完肤了。但是后来在我真的靠着主去经历了女儿的生命的翻转和改变的时候，当然我并没有说她的青春期就这样平稳过渡了，她的青春期时不时的还会冒出，
正在进行式，
对，还会冒出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是因为我稳住了，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知道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智慧足以支撑我去带领她度过青春期这个艰难时刻。我开始怜悯我的孩子，我开始清楚的知道青春期对她而言是一个折磨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放松了。当我放松的时候，就是张二姐说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好的无比的事情，因为它会让你和你的女儿的关系重建，
是
会把很多以前的裂痕修复。而我现在真的经历了这一段时间之后，我突然发现说，是的，我们之间很多的东西在修复，而这个修复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我还在跟张二姐讲，我说啊，这个家庭门训真的是好的无比，因为当张二姐的故事也好，或者她的问题抛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机会跟孩子对谈信仰。否则的话，你莫名其妙的说，来，咱俩坐下来谈谈上帝，你这是，我说难听点的话，孩子即便人在这儿，心也没在这儿。
对，
但是因为你们一起在讨论、在研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神的话语就可以真正打入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弟兄姐妹们，家庭门训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不仅仅是我们老师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为人父母的责任。
是，我还鼓励所有的做老师和父母亲的也要为自己祷告。我常为自己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长大，不要让我常在青春期里面挣扎。
是，
因为只有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孩子才有效法的榜样。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Surrounded, Your love is everywhere and I'm surrounded. It's got me singing, it's got me shouting. And now I wanna tell the world about